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反攻不是荷里活电影，进展比预期要慢。布林肯访华隔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穿越台湾海峡。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令中共愤怒，美国国务院再次回应。失联泰坦号恐怕已经耗尽氧气，搜索的最后希望来自海底一处星坑。人权评量倡议组织表示，中国是全球人权最差的国家。金融时报披露，拜登政府曾经多次采取行动防止巴西政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播出的一次访谈中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进展比预期要慢，但乌克兰不会碍于压力加快反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泽连斯基受访时候指出，有些人相信乌克兰反攻是一场荷里活电影，并且期待现在就有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攸关人命。另一方面，泽连斯基都说乌克兰推进并不容易，因为俄军在乌克兰2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都布置了地雷。他抵挡外界压力表示，无论有些人想要的是什么，包括试图向他们施压，他们都将以自身认为最好的方式在战场上前进。此外，俄罗斯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脑保里格津星期三也都同莫斯科高层引发内讧，指责莫斯科高层欺骗了俄国民众，称乌克兰在反攻进展方面已经取得进展，并且夺回了很多领土，抨击俄罗斯国防部并未讲出真相。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表示，星期二当日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有行驶过台湾海峡来进行航行自由任务。这次美国军舰穿越台海，正值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北京之行之后的第二日进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6月20号，全旗级国家安全巡逻艇斯特拉顿号根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海域的规定，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该船通过任何沿海国领海以外的海峡走廊。声明表示，斯特拉顿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而截至发稿之前，北京和台湾当局都未对此发表评论。继拜登星期二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之后，星期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而同一日，美国国务院首脑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新闻会上又回应了北京，表示总统和国务卿已经非常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和中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直言不讳地表达我们的分歧。帕特尔说，总统和国务卿都已经非常清楚我们美中之间存在着分歧的领域，包括我们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方面看到的明显差异。他表示，我认为总统的评论不需要进一步澄清或进一步解释，但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清楚，这个和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都非常明确，当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支持民主并捍卫我们的价值观。针对铁达尼号探险潜水器失联一案，尽管搜救机会已经相当渺茫，但是目前人员仍然在最后一刻竭力搜索失联的潜水器泰坦号，并将重点集中在北大西洋一处偏远地区所侦测到的来自海底的声响。但是官员提醒，这些声音可能并非来自泰坦号。据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加拿大巡逻机自星期二到星期三从投放声纳浮标到侦测到水中声响， 因此將水下機械人部署在附近海域，但是尚未發現泰坦號蹤跡。海岸防衛隊上校弗瑞德里克在記者會上說，有關聲響的分析目前尚無定論，而眾人在搜救過程中總會保持希望，但是那些特定聲響，坦白說我們還不清楚是什麼所致。有專家分析，即使找到泰坦號所在之處，在水深幾千公尺的極端情況下，要將泰坦號拖上來仍然會面臨著艱巨的後勤挑戰。根據總部位於新西蘭的人權評量倡議組織最新發布的一份評估社會經濟和政治自由的報告，中共正被評為世界上在國家安全保護和集會權表現最差的國家。英國衛報指出，人權評量倡議組織自2017年一直在度監測各國的人權表現。人權評量倡議組織2022年首次開始評估宗教和信仰自由，儘管前度測試只是涵蓋九個國家，但是中共在這個指標上仍然得到最差的分數。人權評量倡議組織得到的結論是，從多項指標來看，中國是世界上人權紀錄最差的地區。此外，這項指數也都確實指出，中國某些群體的人，例如政府批評者和少數民族，經常不享有基本的經濟權利，而且受到任意逮捕和拘留的現象並沒有降低。據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三指出，過去拜登政府曾經數度採取行動來確保2022年巴西的選舉進程得到尊重，並防止巴西發生政變。這個題為《美國為捍衛巴西大選採取謹慎行動》的報導披露，美國利用它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反駁前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對電子投票機安全性和公正性的質疑，施壓令到巴西政治和軍方領袖尊重民主。2022年6月，博索納羅在巴西利亞召集各國大使舉行會議，質疑巴西選舉過程的公平性。當時美國發表一份聲明支持巴西選舉的合法性，並聲稱電子投票機經過廣泛測試，是其他國家的榜樣。對於博索納羅和外國外交官會晤一事被控濫用政治權力，巴西高等選舉法院將會在這個星期四審理。如果罪名成立，博索納羅可能會被褫奪公權，無法再擔任公職。下面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來自60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私營部門的負責人在21和22日兩日齊聚在倫敦參加英國和烏克蘭共同主辦的烏克蘭重建會議。英國表示具體關注領域包括技術、物流、綠色能源、農業、衛生和基礎設施。英國首相蘇納克的辦公室宣布30億美元的世界銀行貸款擔保，作為對烏克蘭的新財政支持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將幫助支持醫院和學校等公共服務。蘇納克的辦公室還表示，來自38個國家的400多間公司已經承諾支持烏克蘭的恢復和重建工作。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說，美國將繼續支持烏克蘭，包括星期三宣布一項新的強有力的美國援助計劃。布林肯說，這次會議展示了對烏克蘭的強大和持久的支持，不單止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以及我們為建立最強大的民主所做的一切。因此我們很高興能夠參與其中，也很高興烏克蘭和我們在這裡的朋友正在主辦這次會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週末將飛往丹麥，和來自印度、巴西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官員會面，敦促各國支持基輔，希望擴大國際對烏克蘭的支持。據《金融時報》報導，消息人士透露，來自南非、土耳其的官員也都可能出席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會議。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與會者的名單還未確定，在會議之前仍然可能有變。這些消息人士說，烏克蘭要求和全球南方的發展中國家會面，美國一直敦促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亦都參加這場會議。報導說，蘇利文將同美國副國務卿維多利亞·魯蘭同行，一位歐盟高級官員亦將參與。 另一名知悉哥本哈根會議的消息人士說，沒有信息表明北京將派出高級別的官員與會，但他說可能會有一名低級別的官員出席會議，觀察討論情況。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將在白宮舉行會談，預料將會宣布多項協議，包括國防合作和軍售及對印度技術投資。儘管對人權問題有所關切，白宮說拜登不會對莫迪說教。一名美國官員表示，華府希望印度能夠成為制衡中國的戰略力量，並將印度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夥伴關係之一。這個是莫迪第五次訪美，但卻在首度以國事訪問名義到禮。莫迪21號參加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聯合國國際瑜伽日、白宮晚宴等行程，預計今日將罕見地參加記者會並接受提問。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說，拜登政府準備放寬印度人才工作簽證規定，讓印度人更容易地在美國工作和生活。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說，美國國務院最快可能在星期四宣布，某些持有 H-1B 工作簽證的外國人可以直接續簽，不需要先出境。這項措施會以試驗性的方式先推出，再慢慢擴大。美國星期三制裁緬甸國防部和兩間被軍政府用來購買海外武器和其他物資的銀行。美國財政部一份聲明中說，緬甸軍方依賴外國資源，包括受制裁的俄羅斯實體，來購買並進口武器、裝備和製造武器的原料，來支持它的殘酷的壓迫。華盛頓指責緬甸國防部在2021年政變以來進口價值至少10億美元的物資和材料。國營的緬甸外貿銀行和緬甸投資商業銀行也都受到制裁。美國財政部說，這兩間銀行允許緬甸石油、天然氣公司等創收的國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這個對銀行為緬甸政府接受並支付外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緬甸2021年政變以來對緬甸軍方領導人實施了幾輪制裁。專家說，對銀行的制裁可能會影響到軍政府資助打擊少數族裔組織和反政府武裝的戰爭的能力，但是沒有打擊軍政府一個主要收入來源的天然氣項目。星期三公布一項新研究報告說，一個疑似是中共黑客組織跳蚤是最近攻擊外國政府網絡活動的幕後黑手。據博通公司旗下 Symantec 公司的研究人員說，這個黑客組織亦都被稱為 APT-15 和 NICO， 主要針對美洲的外交部門發起攻擊，亦都曾經對政府財政部門同一個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銷售產品的公司發起攻擊。 Symantec 的報告說，跳蚤黑客組織至少從2004年開始運作，近年來主要集中在對政府組織、外交機構和非政府目標的攻擊上，目的是獲得持續的訪問權限以及進行情報收集。2021年12月，微軟公司獲得了一項法院命令，允許該公司查封據悉是跳蚤黑客組織用於攻擊美國和其他28個國家的組織的網站。微軟將跳蚤黑客組織描述為一個位於中國的黑客組織。網絡安全公司 Mandiant 亦都說，跳蚤黑客組織可能同中共有關。意大利南部一座長期休眠的超級火山曾經在39,000年前大爆發，引發當時全球性的氣溫下降，被認為可能是造成尼安德特人滅絕的原因之一。它最近一次噴發是在1538年，專家警告說它目前已經再次接近爆發點。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和意大利國家能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對這座位於拿波里附近的 Campi Flegrei 進行的研究發表在6月9號的《自然地球和環境通訊》期刊。研究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越來越脆弱，因此更容易爆裂。據 Life Science 網站報導， 这个火山被称为超级火山，因它喷发可以达到八级，即火山爆发指数的最高水平。虽然它在历史上最大的喷发在技术上被列为第七级，但仍然被认为是一次巨大且灾难性的喷发。研究得出结论，虽然这个火山可能已经被拉伸至非常接近断裂点，但是并不能够保证这个实际上会导致喷发。